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今天是6月29号，耶！7月2号，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开始了，我今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飞一次，我要飞，是我人生的梦想。对啊，你不觉得好棒哦？所以说呢，好，哎，我们在讲今天的这个很严肃的，有关于美国大法官，大法官就是他们叫我们叫大法官了，他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呢，做了这个10天做的4件判决呢，每一件呢都对美国呢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啊，就是让这个美国呢越来越分裂，包括堕胎啦、废止堕胎等等。好，在此之前呢，先讲一下这个梦想。就是夜飞行是我的梦想，所以你知道吗？我每次呢，在那个像那种动漫啊，或者是小说啊，那种神奇的道具里面呢，Magic 里面，我永远都要的都只是飞，像那个哆啦 A 梦，我只要竹蜻蜓。像那个哈利波特呢，我只要扫帚，
扫把，
我只要扫帚。然后魔女宅急便，我觉得太棒了，就可以飞，就所有的我只要飞。
OK,
对，然后我就变得非常的志向非常的小，像我的外甥女呢就非常的厉害，她哆啦 A 梦呢她要她的百宝袋，然后哈利波特呢她要她的魔杖，她这样什么都可以来了啊，她比较棒。飞，你很爱飞吧？
我，对啊，没错啊，对啊，我的人生小目标就是不是小目标啊，就是他们叫 bucket list。就是
人生清单、愿望清单。
对对对对，有两个，一个是有两个，一个就是跟飞行有关啊。我想要学这个，学开滑翔机。
哦，这个也很棒。
滑翔机，
作为学生吧。
滑翔机基本上是一个
就是那种
无动力飞行，对对对。那你就要找那个在空中去找风。对，讲起来很浪漫，对不对？
对，很棒。可是那个什么皮洛斯什么叽里咕噜的那个部落男，
斯南部落斯南，不是布洛森，对对
对，对啊，讲英文比较快哈，就是007，他跟一个女的，
杨紫琼
，no， 美国凌空，我现在讲事情呢，就是哩哩啦啦一堆，然后演那个神偷，他里面呢，他就是做那个无动力的那个滑翔机，
他是机还是翼？大概是翼吧？
啊，真的吗？
好像是
不一样吗？
滑翔机很大。啊，滑翔机的因为要有浮力，所以它翅膀非常非常
长，它翅膀非常非常大，它可以载人啊。
真的吗？
对啊，它那个就可以载。
OK，
哇，我觉得好棒，这个比那个远离非洲那时候就更进步了，对不对？
远离非洲
的时候，那个梅丽史翠普，她在那个被劳勃瑞夫是吧？然后那在后面的，哇，那是我觉得。啊，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好了，
那英伦情人那个也不错、
啊、哦，对，英伦情人也是。
那是正常的螺旋桨
飞机。英伦情人太棒了，好，然后呢？这是一个梦想的。
我的、啊啊，我就是那个这个比较简单。
对，一个啊，滑翔机
比较难啊，因为第一个它台湾没有，要到美国或是就欧洲去学啊。第二个学了以后，你没有飞机，你不可能有飞机要自己买飞租飞机，你还是要到国外去啊。
我在英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公共电视筹备委员会，我拿到王替武的新闻讲座奖金、反正我就去英国做那个研究就对了。那时候我就去跟我们的好朋友金世秀、他们夫妇，因为金世秀在那边念博士，然后去玩。他在英国的有一个站，他就是让你可以去搭飞机，好搭小飞机。可是他那个你去搭他的小飞机，他就算飞行时速了耶。
是啊。
对呀、啊，所以我已经有飞行时速了。
好，
请继续。好，所以那个学滑翔机，对不对？
对，
无动力滑翔机，你觉得这比较困难？另外一个梦想呢？
就是坐一趟西伯利亚火车啊，从西伯利亚海参崴坐到莫斯科，然后再往南到欧洲去。
对，
而且要冬天，
对，没错，
对，就是搭个七天七夜的，
就是像那个齐瓦戈医生。
哦，我没那么浪漫，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哇，好棒！
而且要坐餐车，
对，
要有餐车，要有卧铺，
没错，
就是很贵的意思啊。对啊，没错、啊。
哎、欸，现在俄乌战争那个还走不走啊？
我觉得走吧，
那因为那条线还是走嘛。
对对对对对，因为而且那边没有战事啊。
没错。在疫情的时候，他会不会人比较少呢？今年年底，
我想是会。可是他从他到通欧洲那段通不通，我就不知道了。
哎，对不对？对啊。
那现在芬兰跟那个瑞典就把它包住，这怎么弄呢？对啊，对啊，
对。他们应该会芬兰跟瑞典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应该就会通过他们的申请了。
土耳其已经同意了，
对不对？所以
土耳其说 OK 了。
他那个程序是怎样？就是他们同意之后，他们就立刻就是
他已经申请了，
对，已经申请了，然后同意之后就加入了。
哎、欸，我这我不知道，
就结束了。哦，
通常是没有那么快啊，可是他是特别的案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呢，他们 G7 然后北约就连着开，然后呢，北约呢又扬言不是要对抗俄罗斯。来一个新战略吗？抗中啊，然后抗中啦，然后打俄罗斯呢，反俄罗斯呢，来个新战略。所以我觉得那个普丁呢，才会呢抢先一步去炸那个基辅的
对，
对不对？
对，
那个就是
没错，
很残忍，
这是很明显
的。对，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也就是在白俄罗斯去部署那个战术核武，
对，
他就是威胁北约啊。
对啊，没错。
你要，我觉得他那个威胁北约就是说。不是说芬兰跟瑞典加入，因为芬兰跟瑞典一定会加入的，
迟早会加入，
对，而是说你说你要那个反俄罗斯，对不对？你要来打俄罗斯，对，那我就给你，我就恫吓你嘛，除非你真的是，你除非你就真的是参战了，你就是真的是加入这场战争，然后去轰打这个俄罗斯，否则的话，这个战事就很残忍呢，他就是没完，他就是要再拖一段时间呢。
不，可是他一打就变成。就变成冷战了嘛，
就是核子大战了、啊。就是说，就北约来讲，但就是核子大战了啊。那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讲，他就拖延啊。
是啊，是啊。
因为你给他什么中短程导弹、海马斯火箭，那你不就是要他再去抵抗他一段时间？
是啊，没错、啊。
再去抵抗他一段时间吗、
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乌克兰也需要啊。
没错了，但是问题是说，你也拖不垮俄罗斯啊。
对啊，没错、啊。
你现在那个黄金禁运啊，什么禁这禁，哎，刚刚好，你去这个制裁他的黄金。黄金、石油、天然气，石油、天然气、黄金都是中国跟印度很爱的。
那没错，
是不是？
没错。啊，
哎，这个只要呢，美国呢不敢去制裁这个印度，他就也只能够骂中国罢了。
没错，
好惨啊！好，我们要回到，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的这十天的哪四件判决？一次来看懂美国大法官的这个判决啊，然后呢，这四个案件呢，都只有让美国呢更分裂。
我们从最近的一起看起好，就6月27号的时候，最高法院宣布说，这个他受理一件这个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子，华盛顿州的一个高中的足球队的这个队这个教练一个老师，他每次呢在在球赛开始跟结束之后，就会在他在这个球场的50码线祷告。刚开始是他一个人，后来又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那高中就觉得不对，因为这个美国有宪法规定有政教分离的规定，所以他就劝告那个老师说：“你不能再做这种事情。”老师说：“我不愿意，因为这是我的信仰自由，这宪法也规定有信仰自由。”双方僵持不下，就告到法院去，然后最后到上诉到最高法院裁决，最高法院裁决说，这个高中足球教练他是在行使他的个人信仰自由，所以没有违宪，判这个高中败诉。
他这个的影响性在于是，
影响性在于说，以后这个如果说，
因为美国是主张是
政教分离
的，
所以这个高中是个公立高中，他是拿纳税人钱办的高中，所以他必须要遵守政教分离的界限。那么这个判例的影响就是，这个界限呢被这个大法官的决定呢，往这个信仰自由那边又推进了一步。因为政教分离跟信仰就永远都是这两个这个
要斟酌的，
对，
就是在美国，这是一个很严肃，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和严肃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6月24号这个废止对堕胎权的案子啊，那这个事情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我们待会会讲，因为它推翻了50年来这个已经行使了50年的权利。 第三个再下来一个是6月23号宣布的，就是纽约州有一个100多年已经行使100多年的法律，就是说你民众要拥枪，有拥枪的自由没问题，可是呢你呢如果携带枪支出门，不是在家里哦，出门然后你而且是把枪隐藏起来出门的话，你必须要先申请到执照或是申请到许可。哦，对，因为你把枪支藏短枪藏起来，藏在包包或是腰部，没有人知道，你随时可以这个，你的危险性是更增加的。然后呢，
我可以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请问纽约市算在纽约州吗？
当然是啊，
对不对？
是啊，是啊。
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以前看那个电视电影的时候，他们随身带枪，他们都违法的。
他有执照就没，他有允许就
有执照，就前提是要有执照。
对，有警察是最多是最容易对。然后呢，所以呢，这个法令已经行使了100多年了。然后这个最近呢，纽约有一个纽约州长短枪协会，就是步枪跟手枪协会，去告纽约州的警察总监吧，或者警察的负责警察的头头，他说你这个规定是违宪的。然后呢，这个。最高法院判下来果然是违宪的，果然是说不对，这个违宪意思就是说以后纽约州的民众甚至全美国的民众，你只要用这个枪支有执照的话，你带着枪出门不必另外去申请一个出门还要带枪的执照，你就可以带着枪，
本来是要这个出门的时候还要再去申请一个执照就对了。
嗯嗯，至少在纽约州是如此。
那
现在是全美国都可以，
这个判决之后全美国都可以了。
对，
哇，回到一个西部美国的时代，
就是等于是你以后走在街上有可能是这个附近的人都有枪。嗯，那你觉得这个安全还是不安全就看你，
我们待会会讲。嗯，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6月21号出炉的一个判例，就是缅因州州政府，这也是跟政教分离有关的。缅因州政府呢，这个因为他们这个缅因州郊区有几个学区是没有公立小学的，有一个学区的这个家长呢就觉得说，我今天没有我的小学，没有我的学小朋友没有公立学校可以念，那我去找政府帮忙。政府说呢，我们有这个救济措施没有错，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我们有跟你附近学区的公立学校签约，你可以把小孩子送到那个附近的学区去念书。那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这个学区内的私立学校，那私立学校包含一般的私立学校跟这个宗教的私立学校。那这个校长就想一想说，他要这个申请宗教私立学校。然后呢，他那个州政府就说，你要申请私立的宗立学校可以，宗教学校可以，可是我们那个学会不付的。
可是他不是说你的选择里面，
对，你的选择有这个，可是我们政府补助的只有
公立的
学校跟私立的小学，学区内私立小学，不是宗教的小学，
学区内非
宗教
非宗教小学，私立的非宗教小学，就是说。这是要这个牵涉到，其实跟我们有点像了哈，我们的就是美国也是这样，就是你它是采取学区制，然后你以这个就读学区内的公立学校为主，
嗯，对，
然后他就觉得，所以这个家长觉得不公平，他就去告上去了，最后
大法官
最高法院的判决
还是这个倾向，还是决定倾向这个同意这个家长的立场，他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学如果他要读这个。私立的，这宗教小学都是私立的。宗教学校的话，你州政府有义务要补助他全额的学费，因为这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没有，你就学校在公立学校资源缺乏造成的结果。
所以他这个也是违反政教分离。
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以上这些对在美国的。大法官他现在的比例就是保守派跟自由派就是6-3，
对，所以他每一件
都是6-3，
每一件都是6-3，
是
就是显示。
所以说呢，这四宗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啊，在最近10天内的这四件判决呢，每一件呢都造成美国呢更分裂，争议更大。好，我们要从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4号废止了堕胎权开始谈起。嗯哼。这是什么意思？
哦，这个是这个
Samuel 什么的，
他是主笔这个最多数意见书的法官。
这怎么念
？Samuel Alito，
就是他是这个是主笔最高
最高法院
就废止堕胎权的这个法官。
对对对。
好，来，我们先诉说从头一下啊，因为来请林少爷告诉我们啊，因为这个案子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它被称作是。罗素韦德案啊，就是给那个办事之前给女性堕胎核宪权的罗素韦德案。
OK， 罗素韦德是这两个人的名字啊。他这是1973年通过的一个大最高法院的判例，那到现在已经开始将近50年了。然后呢，当初呢，这个 Roe 呢是这个原告，就是这件案子的原告。Wade 呢是他告的对象，就是被告。那 Wade 呢当时是这个德州负责他所居住的达拉斯的一个郡的郡检察官。他告的对象是这个检察官，那这个检察官只是政府代表而已。那么有时候政府代表是一个就是被告的对象，可是政府会找另外一个律师出来这个到法庭上去这个抗辩。那威尔他本身就是检察官，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主要抗辩的对象，至少在
德州 Dallas 对不对？
对对，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审二审的时候抗辩的主要对象就是他。那所以呢，这个案子最后就这个在历史上就被称为 Roe versus Wade 这个案子。那通常讲口语的时候或写文章的时候写得很烦的时候。比如说大法官会议，每次大法官这个谈到这个案子，就其实直接写 Roe 就代表这个案子，大家知道了。
嗯哼 ，Roe。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 Roe 呢，它是一个叫做什么未婚怀孕的一个女性，她就觉得说，德州那时候呢，这个只提供给这个超过十五的怀孕的这个德州的怀孕的这个法律呢，只提供给不到15个星期的婴儿怀孕，婴儿堕胎，
人工流产，
人工流产。然后他已经超过了，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这个流产的堕胎的这个手术或者是服务，他就去告政府说你们政府没有提供给我啊，等等等等。然后呢？然后呢，这个是案子就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后来最高法院以7-2的票数，这个同意说，这个堕胎权呢是属于这个人身自由权的一种，就是他引用的法条是宪法第14修正案的第二条。这第二条规定是说，任何州如果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样这个简单这条文就把这个堕胎权给定义进去了。
嗯哼，那这一次呢，就说他现在到底，那这一次的规定，他的推翻是全面推翻还是如何推翻？
这一次是全面推翻，就是全面的取消这个美国民众堕胎，就全面取消这个密西西比州的堕胎权。
密西西比
对，因为他这一次的是原告是密西西比州，
这一次是怎么一回事？嗯，
这一次原告是密西西比州，
他为什么要告呢？
他一样，他就觉得说，这个前面的两个案例，这个1973年的案例跟后来一个1992年
的，这是什么案例？
嗯，那是另外一个堕胎权的案例。这个1992年的案例叫做 Planhood versus Planned Parenthood 是美国这个生育协会联合会的意思，它是一个提倡堕胎跟节育 的民间组织。然后呢，它那个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位于宾州的这个民间组织呢，它去告宾州的这个宾州政府说，你要求我们这个要。堕胎之前要填写一大堆资料啦，还要宣告这个宣告那个啊，等等，这些规定都是违宪的。去告上去以后呢，这个当时的大最高法院法官呢就决定说，这个他你要政府要求的5项措施呢，有4项是合宪，只有1项是违宪，就是妇女接受这个决定堕胎之前要先通知这个伴侣或是丈夫。
哦，这是违宪的，
这是违宪
啊，这好重要、哦。
所以因为这是属于隐私权的一部分
哦，
这是属于隐私权的一部分。这个所以这是违宪的。然后这个案子告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民间的这个节育组织的胜诉。然后呢，就是这个对，然后呢，那 Casey 就是当时宾州的州长，他告的对象是州长。
嗯，
所以这是一个美国的节育立法中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然后这一次呢，大法官
这次是谁去告？
这次是密西西比州去告。
为什么要去告
密西西比州？就是因为
对，为什么密西西比州？所以他们这个很复杂了哈。
对，因为
我们要来把它搞清楚。
对，他的这个密西西比州呢，他是这个健康局的官员，州政府健康局的官员叫做 Dobbs， 也是用人名，然后去告一个。密西西比州就叫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也是一个民间组织，可是它事实上就是一个节育诊所。
嗯
而且它是密西西比州唯一一州一唯一的一个节育诊所，就是整个密西西比州这么大，就只有一家节育诊所。那你就可以想见说，密西西比州是一个保守州。嗯，对，它虽然在这个案例决定之前，美国是允许堕胎的，可是呢，它设置的障碍就是说，你要堕胎可以啊，我这一州就只有一个诊所给你堕胎，我就允许只设一家诊所，这样就没有违宪。可是也增加了所有要堕胎女性的困难。
那他这个Dobbs 去告这个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是
在告什么呢？
是因为密西西比州又立了一个新法，这个法是规定说呢，以后呢超过15周的婴儿呢
不准堕胎
了、嗯。那这是违宪，因为宪法并没有这样没有15周的规定，所以呢他就告、嗯，然后告了以后呢，哎，这一次呢，这个大法官呢就倾向于支持政府的立场，他不仅仅说，密西西比州的这个15个星期呢可以维持，甚至他说我们就把它全部废掉了，所有就是说密西西比州呢就可以，不必去顾虑这个原来这个堕胎同意堕胎法令存在的时候的种种限制，你可以定15周，你可以定10周，或是你可以定6周都没有关系。
不是，重点是不是不准全面不准人工流产了？
没有没有，他就说你可以取消限制。
那所以这次2022年的这个案子，他所谓的废止堕胎权，到底是怎么个废止法？
他有两个裁定，第一个裁定是密西西比州是当时被告嘛，对不对？他被告这个违宪，那判决是说你没有违宪，你定的这个15个星期的这个标准是可以的。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呢，过去两个支持这个可以堕胎的案例呢，有诸多的为师。都没有解决这个争议，而他们才是违宪的，所以这两个要取消。意思就是说，又回到这个Roe and Wade 定的时代，1973年时代，那个时代是什么？就是各州自行去定义、去决定要不要准许堕胎，或是不准许堕胎，以及那个做堕胎的这个那条线，什么多大以上的婴儿可以被堕胎，多大以上婴儿不能被堕胎，是各州自己去决定。
好惨啊！所以就是一个判决就把美国呢拉回了1973年，
哦，甚至更早，
更早的时候，
甚至更早。对。
那现在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昨天有讨论了哈，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对于宪法第14条修正案，
对
他所造成的侵犯，对人权的侵犯，关键在哪里？
因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是美国在19世纪才订的，那个时候呢，
1868年
就19世纪嘛，那个订的，他当时呢，主要是这个用来对抗南方各州，因为那时候内战刚打完之后，南方这州有人就是他们在枪口之下被迫签署了这个协定。他所谓的保护这个人的生命啊、自由或财产，在那个时候主要是针对黑奴、奴隶。然后呢，后来美国后来又经过100多年来，美国的司法部门呢就运用很多这个运用这一条这个。简简单单几个字，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财产、自由这三个权利呢，就把很多的这些这个民权加进去，比如说同性婚姻，比如说使用这个避孕药，对吧？比如说这个异族婚姻，比如黑人跟白人结婚，这些民现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措施都推进去了。如果说今天大法官决定了。用他的逻辑，用这个大法官保守派大法官决定说 ，OK， 这个堕胎权不属于这个自由的一种的话，自由的权利的一种的话，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呢，也可以用同样的这个论证理由说，未来同性婚姻也可能是非法的，因为你使用的法源是同一个，那么你妇女堕胎也可能是非法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堕胎权利呢，受到这么重视的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影响层面不仅仅止于堕胎，而是止于所有从这个民权法案19世纪末期开始的民权法案所定义的措施、所定义的各种权利、大大小小权利，通通都会受到影响。
嗯，那所以现在开始，美国各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已经有不同的这个抗议了啊。
是。
那对于 对于这次的其中选举来说，它会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中选举的影响不见就是是要看这个民主党呢，他愿不愿意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把民众对于这个这个经济通货膨胀啊或经济不好的因素呢，用这个民权受到威胁带来的危机感给抵消。那么目前看起来，民主党还没有造这个势，还没有造出来。
到目前为止，美国各个地方，因为他现在回到1973年之前的状况了嘛，
对，
就说由各州来自行决定说你可不可以进行人工流产。我觉得讲堕胎哈，我都觉得有点残忍哈，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堕胎大家都可以就听得懂，它其实就是人工流产，因为女性你有在很多种状况之下，你可能会怀孕，你被性侵、乱伦啊、非自愿啊、被强暴啊、各种各样的情况，或者是说你怀孕了，可是胎儿它不健康
啊，对，
就胎儿它可能有什么基因啊、各方面啊、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或是说你是在一个很，就是你一切都符合怀孕的条件啊，你既也不是说非婚怀孕啊等等啊，但是你可能在你怀孕的过程之中，你人生遭遇了什么样的难题啊，比如说这个健康的问题啦、家庭的问题啦、或者什么的话，你可能要选择人工流产，因为它的状况非常非常多
啊。
然后所以美国的各州它现在有对于完全禁止堕胎的或什么的状况到底是如何？
有十几个州啊，因为美国现在大法官组成比例，就是保守跟自由派的组成比例是六比三。那么这在很多主张这个堕胎不应该合法的州，就是有个预就有个心理预期，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能够告到最高法院的话，那么通过堕胎不就是。不再合法
堕胎了，
对，
推翻堕胎
的机会非常大，因此有很多州呢，在就是开始部署这种气氛跟环境，他们就事先通过了，明知是违反宪法而违宪的这个法律，就是规定说，哦，我的州是完全禁止堕胎的，完全这个禁止堕胎等等等等。
现在有21个州完全禁止，或者是严格限制。
对，有应该讲仔细分起来，有16州是完全禁止的，有6个州呢是严格限制堕胎的。那么严格限制就是说，就是他的除外规定就很少，他只除外说有你被强奸啦，或是你被乱伦侵害啦等等等等，或是你母亲遭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可以堕胎，只有这几个条件。那严格的时候就是没有设任何条件，完全都不准许的意思。
嗯哼，
对。
然后
呢，甚至有部分的州呢是把这个是明定，如果你堕胎的话是用刑事犯罪来处罚，也就是说你犯了刑事罪，那么你就要有一些惩处坐牢啊什么样的规定
啊，这是太严重了啊。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们要来谈有关于永枪权利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对于美国造成的影响呢也会非常非常非常大啊，好可怕。那我们这样变成是说以后呢你到美国去的时候，你可能在地铁在任何地方，你旁边的一个人他身上就带着枪，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一言不合或者是有些什么状况，砰啊，他就掏枪出来。
那种情况我不敢说不敢说没有可能，这可能性稍微小一点，但是还是很危险。
是，而且就是好不容易呢就在大法官，就美国了最高法院啊，联邦法院的最高法官，他们通过了这个判决之后啊，美国的国会呢，这还好不容易限制枪支啊，就这两个一撞击啊，对于美国的治安和这种枪支的混乱来讲呢，大法官的这个使得这个限制枪支的案子的力道呢削弱了太多太多了。好，我们刚才讲了美国的联邦法院的最高
法院
的法官，他们呢一口气啊，最近这10天这4件判决呢，2件跟政教分离有关，然后1件呢是跟就是废止堕胎，另外1件呢就是 全美国大家都可以用枪了，都可以带枪，合法，你有执照的这个枪支，你出门的时候呢，不必再另外申请一个出门要出门带枪支的许可。对，是就是就这样嘛，对。啊，好可怕，好。
但当然，对第一个
很恐怖，哈。
对，那是理想情况，或者说不理想，完全不理想情况，或完全理想情况。
什么叫理想情况？
意思就是说，没有各州还是会有各州的规定，对不对？他可以又设置别的障碍，让你没办法带枪支出门。
然后买枪的时候呢，
对对
要符合
各种条件，
要符合国会现在通过的法律。
对，比如说背景查核啦，你有没有精神病的问题啦，你有没有这个家暴的前科啦，这些东西都存，这各州都会存在的，只不过宽严程度不一。
但重点是说，因为会这样子在，会因为人家一激怒就掏枪出来的人，他本来就是属于一种非正常状况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所以说
你有更多的法律，或者你也限制不了这些人呢、啊。
对对，说就这种查核是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啦。
就
是、
啊、
是是
是，
比如像我就一定是拿得到枪的，对不对？我没有前科，我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家暴啊，什么，可是我是外国人啊，以前外国人是可以买枪的，
那现在呢？
现在大概不行。
讲了半天那。可是，你在美国的时候，
我没有，我没有，
你有去过？不是，我不是说你有没有去买枪支，我是说你有没有去射击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喜欢射击吗？
我基本上现在不喜欢了。
你为什么要犹豫这么久呢？
因为年轻的时候都是喜欢，哪个男生不喜欢？
真的吗？
而且我们以前要当兵服兵役是一定会多少都会摸，都会射击几次，最少也有一两次的机会啊。
林少爷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你现在生在美国，然后你在纽约，然后呢，这当然很残忍了哈，就是说你的小孩或者家人受到这样子的枪支的暴力的威胁和对待啊，我不要说是已经不幸这个丧命了哈，就算他是存活了，你会是支持要永枪还是反对永枪？
我觉得我不会。
你还是你不会什么？
不会永枪，
不会
支持永枪。对，我因为那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是，好，我们来谈这个就是这四件
案子，
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的判决呢，除了造成美国严重的分裂之外，混乱之外。经济学人还有一篇文章在谈这个事情。
对，超过最高法，美国的最高法院呢，现在面临正当性危机啊，因为呢，它跟民意的距离越来越远。他说，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这个废止堕胎权利的这件事情呢，他说从1970年代以来，就是这个第一个 Roe versus Wade 这个案子，堕胎合法这个以来，那个民众支持完全禁止堕胎的比例，美国民众。一直到现在，到就是50年代，大概都只有9%左右，然后9%
这么低、啊，
9%对，完全禁止哦，不是部分禁止
哦，完全禁止，
对，完全。
我听反了，我以为说赞成给那个给妇女堕胎权的持有9%，
没有，
就
支持完全，对，
就是说反对了，反对妇女有堕胎权的只有9%，
对，完全反对。然后呢，要支持堕胎合法化跟反对民众的这个分大概是2:1左右。然后呢，他举了一个 YouGov 在今年的6月11号跟6月14号之间做的民调，就是在这个24号这个投票这个大法官会议宣布结果之前做的。前10天做民调，大概也只有9%的民众认为，这个妇女完全不应该享有在法律上可以堕胎的权利。
你可以用直数据好吗？就是说，只有9%的人
是
认为就应该要全面禁止堕胎。
对，对，然后有49%，就是接近50%的民众呢，认为呢，他们不希望这个当年的 Roe and Wade 就被推翻。就是希望能够维持，意思说他们赞成全面的允许堕胎，或是有部分限制的允许，那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对大法官，最高法院来说是一个很难堪的这个
数字了。
数字对，
主要是这样子哈，因为呢，这次联邦美国大法官呢，他们的判决在还没有出来前的一周就被泄露出来了啊。那泄露出来之后，就告诉大家说，哇，非常的有可能他们要废止了， 废止堕胎合法化了。那所以呢，各才会有刚才呢林少宇提到的各州呢在做一些预防性的立法，哈，有一些呢是有一些比较自由的州，哈，他就是通过了一些规定啊，让这个女性呢还可以在某些状况之下，
对，
保有你这个人工流产的权利、堕胎的权利。那有一些州呢是趋严了，
是
啊，就是我现在就给你规定，你通通都不准了。
他就明知危险，
对，就是你通通都不准，就因为大法官会议还没出来嘛，所以他那时候所做的决定当然是违宪的嘛。那所以这个民调呢也是在大法官会议的判决出来之前所做的一个调查，可是没有办法啊，这个6-3组成的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呢，他依然还是做了保守派的决定。
是，那最高法院一般来说整体评价呢，也在这个过去15年，就是2022年跟这个2022年之前15年，是2007年。这15年之间掉了20%，15年前它整体评价，民众整体评价是60%，觉得最高法院表现不错。然后到15年之后呢，剩下40%啊，就掉了20%。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保守派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把持最高法院以后，他行事作风越来越神秘。他呢很多有最近有好几个案例，他的判决呢没有解释，没有判决理由，不给你判决理由。然后甚至不署名说这个决定呢是谁做了什么决定，谁主张谁同意谁反对，就告诉你一个最后结果，就是这件事情违宪或者这件事情合宪，就这样出来了。
这怎么可以这样
呢？对，他可以这样，他有些他觉得不大不小，不是这么事关重大法案，他就这样做。
他就不用在这个什么同意书或者不同意见书里面署名就对了。
对对对，他只是告诉你一个结果，而且他申请这个秘密去受理审查的法案呢越来越多，然后呢，结果法案受理完结果出来公布以后，大家说啊，这是走秘密紧急申请的法案，可是看起来不怎么紧急，也不怎么秘密啊。
那这些案子大部分都是
跟党派倾向有关的，比如说德州前一阵子前几个月通过一个新法，也是严格的限制堕胎，这件事情在德州引起轩然大波，他甚至鼓励民众去这个密报这个协助堕胎的人来恐吓那些堕胎诊所，因为你这样告成了会可以拿到$10,000的奖金。那这件事情的这个执法的方式呢非常引人批评啊。然后呢这个反对团体呢就去申请紧急处分，紧急希望大法官会议做对这件事情做个决定，或者说你至少出面告诉大家说你拖延这件事，你这件事情不能拖延，我要先暂停德州的这个法律。结果呢他完全不作声，就让这个法律呢这个拖延到最后一天自动生效，就让这个法令过了。
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这就是川普造的孽啊，哈。
对，
这就是川普造的孽。川普呢，美国的历任的总统，有非常多的总统，他8年或是他根本没一个大法官他都没有办法提名，川普呢却能够提名2个，然后呢
三个
你看他提名了3个，然后使得这个美国这个大法官的比例变成6-3，然后就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就是川普就是。如果2024年川普还继续又当选了的话，美国就是注定衰亡了哈，就是衰落分裂了，真的啊，就是
所以
川普当选就是美国衰弱的开始。
所以现在民主党就很希望他们在最高法院的三票里面有一票是因为年纪82岁的法官叫 Stephen Breyer， 他希望他你就先退休吧，让这个拜登有机会提名一个年轻的法官，我们至少在最高法院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年轻的法官还可以做久一点，
是自由派的。
自由派，对对对，他们也开始检讨过这个已经过世那位 RBG 那个杯的那个法官，因为
那个
他当年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
那个、对
他就不愿意退休，然后那时候如果他退休，奥巴马就有机会去提名一个新的法官，对，所以这个就变成，
这实在是很。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啊！好，那问题是说，对于美国现在来讲，它的这些分离分裂的状况啊，我们刚才讲到枪支、堕胎， 政教分离的这个部分影响也会很大哦。
政教分离就是向来是美国的这个宪政上宪法规定里面造成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在于说，一方面美国那个宪法的条文呢，主这个要求政教要分离；另外一方面，他也主张信仰，美国的人的信仰是自由的。那么在这个政教分离跟信仰自由这个两个常常是相对背道而驰或造成冲突的时候，大法官的功能之一呢，就是要解决我在这件事情上，这个特殊的案例上，我要倾向哪一边，我要倾向于政教分离比较重要呢，还是信仰自由比较重要。那么这种这个因为你倾向你的判决倾向了一边，往往会得罪另外一边，那就这时候纯粹是大法官自由新政所造成的结果。那问题是说呢，过去的大法官呢，很会讲难听的叫很会取巧，他会在某些事情上面呢偏向政教分离，有没有某些事情上呢偏向信仰自由。可是这一届大法官呢，这个保守派的五个人里面呢，是以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他最喜欢他最钟爱的判决的例子，就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的。他经常是偏向于信仰自由那边的案例，支持信仰自由的这个案例比较多，政教分离的案例比较少。所以呢，很多人就抱怨说，这个 John Roberts 首席大法官他在这宗教问题的这个判决上面是有偏见的。
它会造成什么影响？
它造成影响就是说，民众越呢，这个信仰自由这个部分呢，能够越来越，在美国的社会呢，造成这个更大能见度更大，让政教分离这件事情呢，这个基础越来越薄弱。
它会怎么样？
它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就不愿意去不愿意看到这个风向，他就不愿意去执行政教分离的这个原则。那么很多这个公部门的这个经费或是预算就会被用在信仰自由上，而得到他预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宽限或是容许。
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就一般的常识来讲，会觉得这很好啊。但他对于美国会造成的影响会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比如说在不同的宗教之间造成什么样的冲突，是这个意思吗？
大部分偏仰信仰自由呢，都是就是以基督教为主。那基督教本来在美国民间就是一股非常重影响力非常大的势力，它甚至可以影响这个政治的取向或者是政策制定。比如说
对啊，所以就简单来讲，对啊，所以简单来讲，它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结果就会变成是像以美国的这种保守的福音派的，它就会变成是主流。
是，
然后你其他宗教的像穆斯林啊或什么，它可能会进一步的呢，在很多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反而是被霸凌的，反而被限制了他信仰的自由。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理论上来讲，你保持你这个你推崇宗教自由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没办法，它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国家。而对于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来讲，不同的宗教，犹太教啊、穆斯林啊，那么多那么多的宗教，反而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呢，可能会受到另外一种的压抑啊。好，这就是今天的飞碟午餐，谢谢林少宇，拜拜喽，
拜拜。